天涯寻法，科甲挺秀，有道是开科取士纳贤才，十年寒窗积玉来，千里赴京谋功名，病卧他乡齐元代。今天我们说一位来自贵阳的文中，在明朝万历年间贾秀楼建成之后进京赶考，一路上的遭遇。文中生活在书香门第的氛围中，自小饱读诗书，过目成诵，非常的有才学，而且虚心好问。虽然是文人，但他很侠义。18岁那年，父亲给他定了一门亲，女方是一位将军的女儿。看文中没有功名，将军家决定请来最好的教书先生教文中，以便将来能考取功名。这位教书先生到文中家不到3个月，就觉得自己没什么可以再教的了。文中在当地经过了4级考试中的2级，现在也算个举人了。他也胸有成竹地准备北上考取功名。将要启程的时候，朋友都来送行。在饮宴途中，一位好友醉酒不慎落水溺亡。这下子给文中内心造成巨大阴影，他觉得人生再辉煌也难免出现意外，就有点不愿意去京城复考了。但文中的父母和将军一再催促他，不得已带上一个小童上路了。在上路那天，将军夫妇带着貌美如花的女儿美兰和文中的父母及好友一起在贾秀楼为文中饯行。在吃完酒的时候，不知怎的，天刚才好好的，突然一个霹雷响起，夹杂着狂风暴雨，顿时倾盆而下。此时美兰也顾不得矜持和男女有别的礼数，径直跑到文中面前说，此去兆头不是很好，但日期一定也不能更改，你此一去，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说完摘下手腕上的玉镯相赠，末了红着脸说，我等你回来。文中含泪点头称是，然后带着小童骑上快马一路北去。北去长路漫漫，主仆二人风餐露宿，吃了很多的苦。这一天来到了南京城。南京城现在被称作六朝古都，秦淮河、夫子庙都是文人愿意光顾的地方。文中主仆二人来到这里小住下来之后，算计一下时间，觉得还很宽裕，就到这里游玩一番。他们来到了一座不太大的酒楼，刚刚坐定之后，来了一位员外。从穿着打扮一看，这位员外很有钱。员外狠狠地看了他们主仆二人一眼，立刻就走了。他们莫名其妙，然后一边吃酒，一边在楼上观赏着南京街道的景象。不一会儿，只听一人高声说，
在下不才，在这里看有很多年轻的外地学子，想必都是为进京赶考而来。在下有一小女，名唤小聪，她不仅聪慧，而且擅长抚琴，就让她为各位弹奏一曲。如果哪位官人高重，不忘小女抚琴之意，在下不胜感激。
文中好奇地站起身来看看周围，一看就明白了，原来那位员外是刻意让小女为他抚琴，因为周围的人除了他，没有读书人，都是做别的， 小童也发现了这个情况，小声说，
我明白这位员外为什么刚才狠狠地看你一眼就走了，原来他是回家找女儿去了。
文忠一笑，将军的女儿在家等我，对方再好我也不能迎娶啊。这员外的女儿看起来也就十五六岁，长得那是没得说，而且弹起琴来那真是琴音婉转意飞扬，人生偶遇诉衷肠，柔情惬意尽在中，望君笑纳游云上。
小聪弹完之后，谁也没有想到他把手帕丢了过来，直接砸到文忠的头上了。众人哄笑，让文忠答应，员外也过来施礼，请文忠接受小聪。文忠正要说话，这个时候走过来一位江湖术士，这位术士把手帕拿在手里，对员外说，
你先带小聪回家，我自有道理。
员外一见此种情形，也不便多说，拱手告别。术士把文忠和小童带到僻静的角落里，对文忠说，
南京不是你赶考的地方，你要去京师才行，如果你在江南贡院参加考试，那就会有性命之忧。
末了，术士送他四句话，
进京赶考为功名，怎料北上病不轻，妻子千里来照顾，半带一女归乡宁。
说完，术士就离开了。文忠想起临行前的大雨和未婚妻的嘱托，并拿出他留下的玉镯，感慨万千，似乎明知道这一路会充满着艰辛与坎坷，但为了未婚妻一家的面子，也只能硬着头皮进京赶考。其实他内心不愿意出头露面当官为宦的，他喜欢自由自在地与朋友们一起吟诗作对，不愿受束缚。再说那位术士送了文忠四句话之后，径直到了员外家里，员外正摆上一桌好菜等着他，术士一见也不客气，入座喝酒，喝得很高兴。员外趁机说，
你有什么嘱咐的就说吧。
术士说，
你家女儿与文忠缘分确实很大，但夫妻缘不是现在，你要想好，文忠今生虽有奇才，但没有状元的命，他有另外一份奇缘等着他，如果你能把女儿舍出来，那就让你女儿女扮男装，默默地跟随着他，等他的童子寿终之后，你的女儿要以男仆的身份伺候文忠一段路程。话要说明白，你得要舍得下你的女儿，也许这样的话会让她吃些苦头。
员外听完，走进内室与妻女商量。小聪说，
既然我与那位书生有缘在先，吃再多的苦我也不怕。
员外的妻子虽然于心不忍，但见女儿很坚定，也就依了他。员外出来跟术士说，
我的妻女都同意，下一步请您进一步明示。
术士一笑，伸出手，员外会意，叫家人取来一百两文银，术士放在桌子上说，
我不是贪财，这些钱自有用处。
然后交代员外到时候应该如何如何办。再说文忠这边，第二天文忠带着童子去了秦淮河，在那里他们听了小曲儿，也认识了很多文人雅士。因为有上次的经验，他见到有漂亮女人的地方赶紧回避，即便是这样还是遇到两位媒婆主动要给文忠提亲，
被文忠以家里已有未婚妻婉拒。就在他们要离开秦淮河的时候，来了一队人马横冲直撞，文忠的小童被躲避马队的路人不小心撞伤落水，怎奈水里还有一个硬物，让小童受重伤。捞起后用车拉回客栈，找来郎中看之后说不行了。文忠非常悲伤地看着小童离开了人世，他非常难过，小童小小的年纪就这样离开了，实在是太令人惋惜。此时他对人世无常这一词汇更是感同身受。过了几天，他孤身一人北上赶考。他骑着马经过徐州，有一天住店的时候，店里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文采很高，文中旅途很是寂寞，于是与那位客人盘桓两日，渐渐熟络之后，文中知道他非常穷苦。分手的时候，客人说，昨晚家中来信说家有急事，能否借你的马匹一用？文中想都没想就把马匹借给那个人，而且还拿出20两纹银相赠。那人非常感激，流泪相别。文中步行北上，走得很慢，刚离徐州城不远，就被当地劫匪把银两全部劫走了。这下子文中陷入了困境，走到不远处的一座庙里，好心的住持收留了他。住持了解了他的处境之后说，你自己一个人进京赶考是不行的，一路上需要人去照顾。文中说，我自己现在身无分文，哪有银两来雇小童啊？住持说，如果你命中和一个人有缘，你是逃不掉的。听了这话，文中心头一震，但又不知住持说的是哪个人，正要细问，住持因为有事离开了。他在这里小住两日，住持好心地送给他10两纹银，让他在路上花。从此以后，他很早就起来赶路，直到天黑之后才找地方休息。话说到了山东曲阜地界，因为孔子祖庙在这里，作为文人理应朝拜孔子，他也去了。拜完庙回来，看见一群人在那里看热闹，他好奇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一个15、16岁的男孩在卖身葬父。男孩一边细数自己的不幸，一边想把自己卖出去。很多人问他什么条件，他说，我父亲生前就喜欢读书人，希望一位读书人能写一首诗把我父亲写活了，这位读书人一定得是不远千里进京赶考的人。文中听了条件，觉得自己正合适，也没有多想，就题诗一首。生时未曾谋过面，过世草率无人恋，今朝写诗送你去，愿得重生有多钱。写完拿给男孩看，男孩跪在那里哭着说，
父亲，这回你可以安息了。
门中偶然碰一下老人的遗体，发现似乎还很热乎，但他没有多想，找来很便宜的棺材将老人入殓，男孩从此跟着文中。这位男孩看起来很特别，他不但很侠义，而且非常的细心，看到文中的长衫破了之后，他都能补得很好。文中打趣说，
我的未婚妻如果要有你这般好手艺，那我就知足了。
但这时男孩似乎有些害羞，脸颊上飞来两朵红云。最为诡异的是，文中手里钱花完了之后，男孩都会说， 听我已故的父亲说，这附近有我家的某位亲属，这些亲属有个怪癖，只许自己独自去。
文忠是心胸坦荡之人，不会做跟踪之事，每次男孩回来都会带一些银两和酒肉，虽然不多，但可以供应他们十天八天之需。话说二人千辛万苦到了河北的廊坊，眼看快到京城了，距离考试的日子还有五天，他俩决定到这里溜达一下，结果一回来文忠就病倒了，卧床不起。文忠着急，男孩也着急，也病倒了。眼看银子花得差不多了，男孩身子无法动弹，也出不去。正当考试那一天，他们眼望着其他的书生们都去考场了，两人在那里泪眼相对，半晌无语。过了良久，文忠仰天长叹：
难道这一切都是天意？我的出路究竟在何方？